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欢迎您收听这个信仰百科全书的节目，
信仰百宝箱。听众朋友好，我何玉呢还有陈雅芳又在信仰百宝箱的节目时间里跟你见面了。
是的，何玉好啊。
嗯，你好。
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也好哈。那上几回的节目里面呢，我跟何玉在这儿说了一些公元前，也就是主前中东一带国家的历史。
嗯，
我们整理一下这些个材料发现啊，神真的非常奇妙。
是啊，
神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讲到的预言，有关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跟罗马这些预言呢，都一一的应验嘞。
嗯，我们呢大概的说了一些历史材料啊。
嗯哼，
现在我们就详细的一点来看这些预言。这次呢先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就是有关那个大象，就是那个大人像的意象。
是的，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呢跟整本圣经里面的预言是有关系的。
嗯嗯，
特别是其中两个讲到国度的预言。第一个呢就是在第二章尼布甲尼撒梦见大人像的那个预言了。
嗯，
这个预言关系到列国的前途。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第十一章的里面所说的七十个七这个预言，那是关系到以色列人的前途。
不错，这两个预言呢跟整本圣经的信息呢都有关系。
嗯哼，
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做梦了。我们知道通常的人呢做梦都很少像尼布甲尼撒那样能够梦到关系到世界局势的啊。虽然呢尼布甲尼撒他不知道这个大象的意象，就是这个梦呢实在的意思是什么，可是事实上呢尼布甲尼撒心里呢他也有数，他也感受到了梦的内容很重要。所以呢尼布甲尼撒就向那些个能够解梦的人提出了一个非常苛刻可是呢又合理的要求。
嗯，这话说的来好像很奇怪啊。
嗯，
那这是在但以理书二章五节，圣经记载说尼布甲尼撒说了，梦我已经忘记了，其中小字儿那里就说我已定命。好，那是小字的记载。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乍眼一看呢，尼布甲尼撒王的要求实在是不近人情。
嗯，
他要别人告诉他他根本就忘掉的梦。其实在第五节里面的中文翻译呢还不算十分清楚，因为有小字儿那里说我已定命，所以呢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翻译是这样说的，我已经决定要你们先将梦说出来，然后我才知道你们真的能够解梦。
嗯，看来呢尼布甲尼撒呢不是真的已经把这个梦忘记了，如果他要是真的忘了呢，又怎么能够知道那些解梦的人讲的到底是不是自己所做的梦呢？
嗯哼，
还有啊，尼布甲尼撒如果真是忘了那个梦，为什么还那么心烦意乱？其实呢尼布甲尼撒呢根本就没有忘记那个梦，一直到但以理说出了梦的内容，尼布甲尼撒这才哎呀舒了一口气。
但以理向尼布甲尼撒解梦说得非常的坦白。
嗯，
尼布甲尼撒所建立的巴比伦他的国家的时日不多了，然而巴比伦在历史中呢其实还有一份地位的，巴比伦也成为后来的帝国的样板，后来的人呢也各有各的建树跟地位。
嗯，我们看到啊，那个大人像的结构呢虽然很宏伟壮观，可是呢最底下也就是支撑这个像的那个脚呢那部分却是很不牢靠的，因为它是由泥和铁半泥半铁这样做成的。
嗯，
它不能够长久的支撑着整个大像。可是我们又看到呢到结局的时候呢，不是因为这泥的脚不牢固，而是另外呢有一个国来到了，要代替不牢固的这个大象，换句话说呢将来是属于这个要来的国，而这个国呢正在临近。
嗯，
而且是必然会完全得胜。 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国呢，就是基督的国。
不错，但以理没有详细的解释这座大象的每一种金属代表哪一个要来的朝代。他只是说世上将来有四个各有特色的帝国会兴起，然后神的国带着大能来到世界，成为历史的分水岭。
对，在预言应验方面呢，大象的四个部分代表了四个世界的帝国。那第一和第二个国呢，在解释上没有什么困难了，因为但以理已经说出来了。尼布甲尼撒呢，就是那个金头，所以呢，毫无疑问是指尼布甲尼撒所代表的巴比伦王国。
至于说到第二个国呢，是银的胸膛和膀背。但以理很清楚地说，是尼布甲尼撒之后的国，那必然就是马代波斯。可是这座大象的第三跟第四部分，就是铜的腰、铁的腿，以及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头，到底是指哪些个国度呢？就会有好几个不同的看法了。
是啊，有好几个不同的看法。那可是我和雅芳的看法呢，是这样的，听众朋友。那铜的腰呢，代表着希腊，铁的腿就代表着罗马。因为呢，我们看这个像的金属部分，跟所象征的各个国家这个互相吻合。第一个就是巴比伦呢，我们知道巴比伦人呢喜欢用黄金来做装饰。那第二个帝国呢是银，也就是我们理解银钱。波斯人他们呢是以经商赚钱出名的。
好，说到第三个是铜啦，希腊军队是以铜来制造兵器的。好，最后第四就是罗马，它是以铁来制造兵器。这是其中一个角度，看铜是希腊，铁是罗马。还有从但以理指出这四个国家各有的特色来看呢，也挺吻合的。尼布甲尼撒代表巴比伦，得到神赐给他的大权，马代波斯呢却及不上尼布甲尼撒，排到第三的希腊呢却拥有最大的版图，最后到罗马是最凶悍、所向无敌、战胜列国的国家。
我们看着这个大象啊，这个四个帝国顺序呢，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弟兄姊妹，读过世界历史的人呢，都知道这四个国家曾经呢都是不可一世的。可是到了今天呢，这些国家在哪儿啊？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国家都已经变成了历史的沉积了。只有基督的国才是永远不变的。所以说我们相信基督就是最有福气的人。
是的，不错，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才是最有福的，而且是到永永远远的。好了，何玉啊，说到这儿呢，又该让我们停一停，来听听小环节的内容。
是啊，这次是罗文辉的听众与我。
听众与我，
坐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我是罗文辉，现在是听众与我的时间了。前一阵子我收到青海一位姊妹的来信，她说她以前是个受了洗的天主教徒，现在改信基督，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聚会，是不是需要再一次接受洗礼呢？那我认为洗礼确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主的命令。那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19节那里记载着，主升天之前呢，就吩咐门徒要为信徒施行洗礼。洗礼象征着信徒与基督的联合，洗礼还是信心的表记和印证。受洗的人呢，就是承认耶稣是自己的救主，就向周围的人宣告他已经得着了信徒的身份和地位了。但是呢，只有相信和接受耶稣成为自己生命救主的人才有资格接受这个洗礼，就是说受洗的人必须是相信主耶稣的。不然的话呢，就算一个人接受了10次洗礼，而心里头却没有相信耶稣呢， 那这个永生也是跟他没有关系的，他不能得着永生。那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重生得救并不是靠着接受洗礼，而是要靠着相信耶稣。保罗说，只要嘴里承认，心里头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就能够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了。这位姊妹既然已经接受了耶稣作为自己生命的救主，大可以放心，她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了，得到了永生的盼望，不必再接受第二次洗礼。感谢主，这位姊妹终于回到了基督的家，享受主耶稣对我们的爱。那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盼望你赶快的相信主，成为神家里的一员，我们一起做耶稣基督的肢体。我在这里等待着你的好消息。好，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
谢谢罗文辉。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盼望你赶快的相信耶稣基督，
对，加入我们这个信主的大家庭，
嗯，
一起永永远远的可以生活在一起了。好了，我们这个话题要扯回去哈，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大的人像哈，
嗯，
那么说到这个大象呢，有两个属灵的教训跟你要分享的。
是啊，
首先呢，这座像的价值是慢慢的减低，
嗯，
由贵重的金慢慢的变成不值钱的泥了，由金到银到铜到铁，最后呢是泥，是不是？
嗯，
这就象征了人的国不断的堕落，最后只有灭亡。
是啊，那还有第二个分享，就是这些金属呢都是人们所喜欢的，
嗯，
那通常人们喜欢穿金戴银，这是人们富贵啊财富的象征。可是在人眼里看重所宝贵的东西呢，却被一块不为人所重视的石头打碎了。
嗯，
弟兄姊妹，那我们要反省了，到底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最看重最珍惜的是什么呢？
嗯，其实啊，人所看的跟神所看的完全不一样。
嗯，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他那样的眼光，
嗯，
就是神看东西的眼光，不看世上的财宝，却要看属天的。属天的东西什么呢？就是神的救恩、属灵的生命、永远的福气和永恒的国度。
对，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你追求属天的东西。那么你现在在追求什么呢？如果你要是追求属世的东西，那么我提醒你啊，这一切都会过去。
是，
过去不可一世的那些人物一个一个都消失了，他们有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呢？
嗯，只有属神的才是永远不变的，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永恒不变的，并且他也能够赐永生给我们。好，我们下回见。
再见。
你刚才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如果你对信仰百宝箱有什么感受、意见或建议，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电台的信箱，或者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尽快恢复你的。弟兄姊妹，信仰人生需要学习的功课多不胜数，别担心，也别瞎忙，希望你好好的使用这个百宝箱，让天父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有更深的追求。